我想我们做父亲母亲的，今天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虽然儿女送我们东西，可是我想常常是父母亲更愿意给孩子们东西。当我回想到我父母亲所留给我的，留了些什么给我呢？我想到除了他们给我的教导跟他们对我的影响以外，有一份礼物在我的印象里面特别的深刻，那是大概40年以前我母亲送我的，其实只是一张小小的卡片，可是在那张卡片上写了一节经文，就是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段圣经不但是我常常想起来，而且当我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经过了很多的年日，这段圣经在我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宝贵，我对它的体会也越来越深。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这是从这段经文里面出来的。那么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留什么给孩子是最好的礼物呢？我们应该要留什么东西给他们，才能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一生受用无穷呢？我想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让我们一起把这些经文来念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一段圣经是从箴言里面出来的。我们知道箴言是圣经里面属于诗歌的题材，是属于诗歌智慧书里面的。那么既然它是一个诗歌，我们就要明白这个希伯来人的诗歌跟中国人的诗歌是不一样的。希伯来人的诗歌它不是用声音来押韵，而是用它的文体来押韵，我们叫它平行句法。什么叫做平行句法呢？我们用这个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来稍微解释一下。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你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跟下面一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它是平行的。可是呢，下面一节比前面一节讲得更清楚，讲到我们仰赖耶和华，我们认定耶和华，我们认定他，我们依靠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么我们再看呢，在第五节里面这两句话是不是也是平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跟下面一句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是一个从正面来讲，一个从反面来讲，也同样都是讲到同样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叫做反义的平行句法。所以我们这样子一看，你就发现这段经文其实很清楚，它一共虽然讲了两节的圣经，但是只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讲到要专心，要认定它，在我们一切所行事上都要认定它。一个就是仰赖耶和华跟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一个呢就是指引你的路。让我一个一个重点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首先我先要反过来从最后一个他必指引你的路开始说起。弟兄姐妹，我们的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需要有人告诉你怎么走？不知道的时候。那如果只有一条路，你需不需要有人告诉你怎么走？不需要。所以呢，如果你需要有人指引你的路，肯定是有很多条路在前面，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来指引。我们需要做选择，我们怕选错了，我们怕走错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来指引我们的路。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我想中国人的父母很懂得这个选择的重要性，所以从小孩子一生下来，我们就帮小孩选要穿什么衣服，要吃什么奶，要玩什么玩具。等他们大一点的，就帮他们选要上什么学校，要读什么书，要参加哪些的活动。 那再大一点呢，我们就帮他选怎么样的朋友，甚至帮他选他将来读哪个大学，选择他将来要干哪一行。我们希望最好连他的配偶都帮他选好了，因为我们怕孩子选错了，我们爱他们，所以我们要帮他们做选择。可是想想看，就算孩子们听我们的，你所说的他都听，就是想想看，就算孩子们听我们的，你所说的他都听，你能够帮他选多久？你能够帮他一辈子做选择吗？不可能的。再想想看，我们所选的都是对的吗？也许我们会跟小孩说，哎呀，听爸爸妈妈的没错，爸爸妈妈比你年纪大那么多，我们讲的没有错，你听我的就没有错了。哎，可是呢，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想一想，会不会有一点觉得不太踏实，我会不会选错了，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的？所以这个是蛮危险的，是吗？再想想看，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看起来没什么关系，今天要吃饭还是要吃面，今天要吃鸡还是要吃鱼，还是要吃肉，还是要吃菜，这些选择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一面吃一面说，啊，谁做的饭那么难吃，这个连炒个菜也不会炒，烧个肉又不摆油又不摆辣椒又不摆糖，哎呀，那么难吃，一路吃一面在那边生气，甚至丢了筷子走了，那这个就会影响到跟你吃饭的每一个人了，你的选择就会影响到别人。那一起吃饭的人呢，当另外有人生气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你到底说，啊，他发脾气我比他发更大的脾气，他这个一张臭脸给我看我更臭给他看，还是你可以选择说，哎呀，他不高兴那是他的感觉，他可以，他有权利可以讲，那我就听了就是了，能够改的我就下次就改就是了。所以我们的选择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再想想看，很多事情我们已经不需要选择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碰到一样事情，你每一次都做同样的选择，每一天呢，你看到别人做错了你就发脾气，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不守规矩，所以你就比他更不守规矩，不管对还是错，你就回头做给他看，给他脸色看。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的选择就变成你的习惯，一年两年三年，你的习惯就变成你的个性，到时候碰到同样的事情，你不需要再选择了，因为你会做同样的事情，你会有同样的反应。可见选择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影响到我们的一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什么给儿女是最宝贵的财产，那不是我们帮他们决定他们的一生要怎么走，而是要教他们学会怎么样做选择，让他们学会他们该穿什么衣服，学会他们该怎么样用他们的零用钱，学会该怎么样交朋友，学会该怎么样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不合理的环境，面对那些不顺利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教会他们怎么样做选择，那么他们的一生都能够受用。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教我们的儿女学会做选择，这个就不是光靠我们的嘴巴讲一讲就可以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会怎么样做选择，必须我们自己先要学会怎么样做选择，我们自己先要知道怎么样做选择，然后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用我们的榜样，借着我们的教导，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学会一个懂得做选择的人。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做正确的选择呢？让我们把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再念一次，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这段圣经背下来哈。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再念一次。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刚才我们说了，这段经文有三个重点，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指引你的路， 意思就是我每一天都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选择。另外在这个三个重点里面，刚才我说到一个是两个相反的字，那是什么呢？这是仰赖耶和华跟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仰赖耶和华跟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一对相反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选择仰赖耶和华还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不同的选择，可是呢最根本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选择仰赖耶和华还是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在这个选择上面我们做对了，我们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会是正确的。如果在这个选择上面我们做错了，那么下面我们所做的选择完全都错了。所以这个选择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可惜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跟夏娃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就在这个基本的选择上做错了。因为那两棵树，一棵生命树，一棵分别善恶树，就是代表这两个最基本的选择。选择生命树就是选择依赖神，选择听神的话，选择不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选择那个分别善恶树呢，就是选择用自己的小聪明。是啊，蛇说的很有道理啊，上帝啊，你造了那棵树放在那里，你看又好看又好吃，还能够让我更聪明。你用你的头脑想一想，这样一棵树放在那里，既然神造了，怎么会不让我吃呢？哎呀，再说神也不会那么小气嘛，他那么爱我，他不会斤斤计较的啦，吃一口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这个错误的选择留给我们今天世世代代的人，我们天生下来就有一个本性，就是选择我们自己的小聪明，选择用我们的聪明来决定我们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看看该隐是怎么样，当神没有悦纳他的祭物的时候，他没有来问问神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喜欢我的祭物，为什么你不收纳我的祭物呢？没有，他选择向神发脾气。后来他更用他的小聪明想一想，那个亚伯天天看着太讨厌了，干脆我自己想一个办法把他解决了算了，这是他的小聪明。拉麦怎么样？拉麦选择用他的聪明，有人对我不好的话，我就还他七倍，我报复回去。那些人造巴别塔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小聪明要来显扬自己的名声。甚至连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曾经用过他的小聪明，是不是？他用他的办法来帮助神，来完成神的应许，来完成神的计划。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再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不能否认人实在是很聪明，各式各样的科技，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人实在太聪明了，不管是在政治上面，在科学方面，在人跟人的相处上面，人实在是太聪明了，人用自己的方法去想各种的设计，各种的东西，可是问题是真的对人有益处吗？你看过去的农夫需要很辛苦的除草施肥灌水，哎呀，很辛苦的，还要靠天吃饭，需要风调雨顺才可以有好的收成。今天呢，撒大量的化学肥料，基因的改造，品种的改良，加上人造雨，各种的方法让蔬菜水果一年比一年产量大，又多又好，价钱又便宜，可是对人有好处吗？这种的聪明只有让今天整个的生态环境已经危险到一个地步，会危害到人的生存。哎呀，有时候我们听到这里，可能我们就想，哎呀，就是啊，那些不信主的人啊，他们没有神，所以啊，他们就拼命用自己的聪明，他们用自己的办法。问题是想想看， 基督徒，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是不是我们天天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呢？可能不见得。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跟14节，这段圣经我们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跟14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哎，很多时候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哎，这个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我们以前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常看到那个福音的图画，一条大路，一个小路，一个大门，一个小门，然后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走那个大门，信主人走那个小门。啊，可是我们如果再看这段圣经的话，你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这是整个这个登山宝训的背景的时候，那里讲到门徒到他跟前来，门徒到耶稣跟前来，耶稣就教训他们很多道理。可见这段话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是对门徒说的。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在你前面有两个门，有两条路，一条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走进窄门走小路，一个是进宽门走大路。这是对信主的人说的。可是你说，哎，不对啊，主耶稣说这个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可见进窄门走小路是引到永生嘛，进宽门走大路是引到灭亡嘛。那我就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永生跟灭亡的意思。我们知道在从前的时候，因为字会比较少，所以常常一个字有很多个意思。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永生不是信耶稣得永生的那个永生，而是跟马太福音19章29节主耶稣说到，凡为我的名撇下一切一切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的那个永生。这个永生是有条件的，你要履行一些条件你才能够得到的。那这个永生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19章的28节，就是29节前面一节，就讲到说，就是跟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也就是说，这个永生就是跟神在永恒里一起作王，跟主一起得荣耀的意思。那至于那个灭亡呢，进宽门走大路，结果就是灭亡。这个灭亡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得救了，我们的救恩是绝对不会失去的。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可是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这个灭亡，是跟马太福音26章第8节，犹大说，何用这样的枉费，那个枉费是同样一个字，意思就是浪费了。可见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进窄门走小路，我们要进宽门走大路的话，我们就是浪费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浪费了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么的爱我们，他用重价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买赎回来。神爱我们，他不是要我们只是仅仅得救而已，他要我们将来能够跟他一起作王，一起掌权，一起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要浪费了神的恩典。我们要像主耶稣所说的，进窄门走小路。那什么是窄门呢？其实窄门就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我说这个是窄门呢？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前面的11章是讲到我们怎么样信耶稣，讲到信耶稣的这个真理，我们怎么样接受耶稣的救恩，得到重生得救的生命。后面从12章开始，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从我们得到这个神的生命，到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怎么样接受了耶稣基督生命以后，我们能够开始过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门。所以呢，我们如果不从这个门进来，如果我们信耶稣以后，你就直接读罗马书12章以后经文，你就说，哎呀，太难了，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我过不下去，基督徒的生活我没有办法活出来，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还没进那个门啊，你还没有进那个门。同样的，我们念登山宝训的时候说，哎，太难了，我做不到，我没办法，我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你没有进那个门，没有进那个窄门。这个窄门就是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活，为主而活。每一天你的生活，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主而做的。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力量去走这条小路，我们才有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好，那么什么是小路？小路很容易啊，小路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继续念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下面第21节的时候，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个进天国就跟刚才13节、14节讲的永生是一样的，讲到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跟神一起享受他的荣耀。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可见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那条小路。所以我们要进窄门，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为神而活以后，我们就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就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属于神的，我们称他是主。什么是主呢？什么是主？当我们称他是主的时候，你是什么？我们是仆人。这不是今天我们家里请的一个阿姨啊，她哪天她要来就来，她不来她就不来了。这个仆人是指的奴隶啊。那你想，一个奴隶有没有资格跟那个主人说，主人啊，你交代的事情太难了，做不到，我不做了，对不起，我没办法做，能不能这样子做？不行啊，主人说什么就得做啊。那今天我们称我们的神是主，那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能不能跟主说，主啊，太难了，做不到，我没办法做，所以呢，对不起，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就马马虎虎照我的办法好了，可不可以呢？不可以的，我们没有这样的选择。当我们进窄门，走小路，我们就是跟随神，就是跟随神所说的，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没有别的选择了。可是弟兄姐妹啊，进窄门走小路就是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就是选择了进宽门走大路。如果我们选择进宽门走大路，我们就浪费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不是我主的心意，他要我们进窄门走小路。可是主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可是进宽门走大路呢，是多的。也就是说，信了主以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进窄门走小路？有多少人愿意进宽门走大路？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我记得上次周牧师来的时候，呼召的时候，哪个人愿意为神而活？几乎大家都站起来，都愿意为主而活。可见我们都愿意进那个窄门。哎，可是进了窄门以后，想想看，我们是不是现在还在窄门里面走小路呢？可能有一点怀疑。为什么呢？到底窄门是窄的，小路是小的，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挣扎了半天，哎呀，主，我实在愿意为你而活，才祷告完，回头看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曾经对我很不满意，所以我看到他呢，我就把头转过去，我不要再看他，又从窄门出来了。那么走小路呢，你知道小路上有很多岔路的，当我们走在小路上呢，看看，哎呀，旁边的很多弟兄姐妹在那个大路上面走啊，他们走得很快乐啊，比我轻松多了，我在这个小路上走好辛苦哦，还是 走走走就走回大陆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子？箴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要认定他。如果我们不专心，我们不认定他，我们就很容易回到大陆上去，我们就很容易从这个窄路又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进窄门走小路的人始终是那么少，因为我们很少能够专心的认定他。什么是专心？专心就是没有分心的事情，你的眼睛没有看到别的东西，不要去看那个走在大路上的那些弟兄姐妹，你光是只是看到神，只是专心的定睛在神身上。什么叫做认定？认定就是我选定了，除此以外我别无选择，我只有一个，我就是我认定了，神怎么说我就是怎么做，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主怎么说我就照他的所说的去做。你记得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民数记13章和14章记载，神要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去看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决定了，神就是要他们去看了以后，知道那个地方真是像神说的，是一个美好的流奶与蜜的地方，然后呢，他们能够去征服迦南地。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神不是说，哎，你们12个人去看一看啊，看完了呢，回来投票表决一下啊，看看要不要去。没有，神没有给他们这样的选择，他们只有一条路，神已经把那条路定了。他们的路就是进去去征服迦南。可是呢，有10个人回来说，不行啊，那里的城墙那么高大，人那么身量这么都是巨人，我们在他面前都像蚱蜢一样。他们的眼睛不是看见神跟他的应许，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聪明，用他们的小聪明在那里做判断。这么高大的城，这么巨大的身量，我们去的话就被他们都踩扁了，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还是不要去，我们还是回埃及去好了。结果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有信心的人，神说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只有这两个人能够进到迦南地去，其他人都死在旷野。多可惜，他们枉费了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恩典。只有那两个有信心的人能够进去。所以专心认定神，这个是我们能够一直在窄门里面走小路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如果我们不能够专心，除了神的话以外，我们还要听听人的意见，我们还要凭我们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凭我们自己的聪明把神的话当作参考参考，跟我的意见一样的时候我就接受，哎，这神说的，因为跟我的意见是一样的。若跟我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哎，对不起，我自己的聪明判断这个不合理。不是这样的。你看主耶稣怎么说，在路加福音18章第8节，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叫人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以后他说了一句很感叹的话，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其实就是信心，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信心的意思。主耶稣是说，到他快要再来的时候，人对神会没有信心。不是没有信主的人对神没有信心，而是讲到神的儿女对神的话没有信心。前不久我在西雅图碰到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谈到说，她的教会很可能会有一些分裂。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同工之间的意见不合。说那同工之间意见不合，我们应该弟兄姐妹在一起用祷告来彼此的认罪，互相的接纳，然后寻求神的心意。他说，说的是没有错，可是我们做不到。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常常是今天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神的话在那里没有错，神要我们在家庭里面啊，夫妻之间怎么相处，我们跟儿女之间该怎么相处，我们常觉得神的话你说的是对，可是呢做不到。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小聪明，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我们以为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的话，可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没有信心。所以今天 在地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庭有很多的家庭问题，基督徒的家庭问题也不少。今天社会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教会里面一样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外面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一样会发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神怎么说，我们说但是不过，然后就把神的话放在一边，用我们的小聪明。我们选择仰赖耶和华，可是我们不专心，我们没有认定他，这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你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是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等等等等等等。你说，哎呀，这是讲不信主的人吧？不对呀，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四节第五节说他们要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卖主不卖主呢？一个没有信神的人有什么爱神不爱神呢？一个没有信神的人有什么敬虔不敬虔呢？保罗这段话是指的在末世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教会就是天堂了，没有，在末世的教会是充满了问题的教会，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教会，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仰赖耶和华，而且是专心的仰赖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愿意选择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弟兄姐妹，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这个很多人，大多数的人对神没有信心，对神的话没有信心，对神的话打折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专心的仰赖神，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让神管理我们的一生，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只要是神说的我们就说是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不能够帮你做选择，我不能够帮你做决定，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要选择，你要专心的仰赖他，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认定他，还是你要选择继续的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必须每个人到神面前来，我们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这个时候，让我给弟兄姐妹有时间在神面前，自己把我们的回应来告诉神。亲爱的天父，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做的选择，主你知道，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需要靠着你的恩典才能够继续不断的专心的仰赖你，在一切事情上都认定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求你自己扶持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所听的，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继续不断的工作，直到主你做成你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